今天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三部分就是一开始我们讲了士师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神的命令是让他们把这个迦南人要么杀尽，要么赶走，不可以跟他们混住在一起。但是以色列人种种原因进到迦南地以后，却没有把当地的迦南人赶出去，反而跟他们在一起混住，同时呢，甚至于是把这些迦南人呢当做奴隶来奴役他们了。那么这个是导致了士师时代的后来的十二个循环它的前提，它的原因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又讲了就是士师记士师时代的这个循环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神赐给他们平安，然后他们开始犯罪，然后神兴起外邦人来攻打他们，然后他们在苦难当中呼求，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然后就使他们得救，然后他们就得享一段时间的平安，然后就又犯罪，然后又管教，然后又痛苦，又呼求，又拯救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而且在这个循环里边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时期就是前士师时期、中士师时期、后士师时期那么这个一开始的士师呢，他基本上跟民间的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起来。然后当时以色列没有政府，也没有军队，那么他就振臂一呼然后就有人来跟随他，然后他就带领这些组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就把外邦人打出去然后国家享有太平。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士师呢，他就重新回到自己的家里，和平常的这个其他的百姓没有区别了。那么到了基甸这个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希望以色列这个基甸呢能够做王。基甸虽然很客气说我不做王管理你们我的孩子也不做王管理你们，可是呢他却把以色列的这个从敌人手中所夺来的这些金子要了来以后，他就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设在自己的家里，在西马拿西的俄弗拉然后以色列人就去拜这个以弗德，就陷在罪里。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到了这个基甸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向王的这个模式上发展了他开始实行多妻七十个亲生的儿子。那么借着这个多妻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生活的一个腐败问题，同时它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因为你要养活这么多妻子，那你肯定要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是吧？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哪来的那么强的经济实力呢，是吧？那一定这个当时的社会已经迅速的进入到这个分配不平均的这种状况里边去当然他给他的妾所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我爸爸是王叫阿巴梅拉就是这个亚比米勒阿比梅拉，那么就是我爸爸是王所以他已经心中想当王了，虽然说是这个什么那么到了后士师时代呢，就是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虽然这个到了参孙这个人的时候他没有拜什么偶像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道德生活变得非常的混乱那么我们看到他从小就做拿西尔人，可是他的生活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咱们俗话说矬子里边扒将军啊，就是都不怎么样了，那这你就看到参孙上帝要选选这样的一个人来做士师的话，那你就可见当时的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状况到了一种什么样子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大的我们叫做士师循环的记录。那么圣经里边呢又选择了三个民间发生的民间的故事啊，是我们放大啊例举性的具体来看一下当时以色列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士师循环啊，这个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这三个故事呢都非常有代表性啊。第一个故事呢士师记的十七章啊到十八章啊，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米迦的偶像。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士师记的十九章啊到二十一章。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的妾的故事。那么第三个故事呢虽然没有写在士师记里边啊，这个他以一个人的名字为命名了，我们把它称为叫蒙福之路吧。这么三个故事。那么米迦的偶像明显呢这是民间信仰的一个代表性的故事啊，这个代表当时的民间的信仰的状况啊，借着这么一个故事来描述出来。那么这个利未人的妾这件事情呢就是民间的道德，啊，就是看到民间的道德的状况是怎么到了一个什么情况。那么路德记呢啊，它要是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其实超越了种族啊国际，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我就把它称为蒙福之路了啊。也就是说在信仰的面前人是平等的，你再怎么样啊，你选择错误的路线，你就是以色列人最忠心地带的这个伯利恒的犹大人啊，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那个叫亚比米勒啊，这个米勒就是 Melach 啊，就是王的意思。以利就是我的神啊，我的神。以利米勒就是我的神是王啊，阿比米勒就是我的爸爸是王啊，埃利梅拉就是我的神是王，以利就是Elohim 就是以罗心啊，他的简称叫以利啊。所以这个一个叫以利梅拉这个埃利梅拉这个人呢啊，就是我的神是王的这个人，在伯利恒啊出现了饥荒啊，然后他就逃到摩押地去。然后这一个摩押人的女子叫路德啊，她却跟随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啊，就来到伯利恒。所以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啊，他们的人生的道路相反，相反的方向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啊。这个埃利梅拉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莲，一个叫基莲，一个叫 马伦啊，他们都死在摩押地了，啊，就表示他们走了一条什么死亡之路啊。那么路德呢，却走了一条永生之路，以至于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他的名字还写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那样的时代里头啊，以色列人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就算是一个外邦人，只要他走正路，人人都是平等的啊。所以路德记可以说是一个世世时代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个蒙福之路实际上是什么路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信心之路吧。啊，信心之路就是那个蒙福之路，啊，这个以利米勒这个人，他离开伯利恒，啊，Bethlehem 这个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啊，那个伯利恒是一个以色列人生产粮食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里出了饥荒啊，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啊，所以伊利梅拉，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神是王，居然他能够离开自己的家啊，跑到外邦地去居住了，是吧？你的王呢？是吧？你的王不是神吗？是吧？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这两个名字呢，一个是这个马伦的意思呢是。瘦弱、疾病、被咒诅，没有快乐的意思啊。然后基连呢是毁灭，就是忧伤以致毁灭的意思，对吧？所以你透过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他的意思呢，你可以看出来，这一个他的爸爸，是我的神是王，可是我这两个儿子呢，一个是病弱的。是吧？这个被咒诅的，另外一个就是病弱受诅的，以至于到毁灭的，忧伤以至到毁灭的啊，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那么，你就可见当时，以色列之地啊，粮仓的地方产生了饥荒啊，你就可见当时的这种社会的变迁啊，借着他们的名字的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社会变迁的情况。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应许之地，来到外邦之地了，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像当年的跟随摩西的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去应许之地，我们回埃及一样。啊，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对神的不信，啊，他们走了一条不信的路，所以当以色列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按照律法应该知道他们在神面前应该悔改，可是他们不悔改，他们产生了逃跑。啊，也就是说放弃信仰，对吧？这个神已经不管我们了啊，所以我们放弃他，对吧？所以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受苦的原因根本在哪里啊，他们选择用逃跑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走了不信的路，对吧？最后就是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对吧？可是这个路德作为这个外邦人，对吧？他听见从这个以利米勒的家里边啊，听见虽然他的儿子他的丈夫叫马伦啊，叫这个瘦弱，叫病弱啊，这个叫被忧伤啊，这样的名字，可是呢他仍然从他们中间听见了这个信息，了解了以色列人的神。他虽然这个家族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却选择投靠这个神，他觉得这个神比他以前拜的弥勒公，比他在摩押地拜的神更好，是对的，是真神啊！所以最后他产生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因为那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他选择了背井离乡，他选择了跟随这个婆婆，伺候这个婆婆啊，选择了，其实他不是选择了拿阿米，他选择的是上帝，啊，这样一来呢，他因着信心就走了蒙福的路，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的图画上，我们来看啊，这到底是圣经给我们记录的这些事情怎么回事？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故事啊，比较详细的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米迦的偶像。在一开始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米迦啊，当时的但支派主要是在这个位置，啊，下边是犹大，那么当时伯利恒在这儿，然后中间呢隔着一个便雅悯，这是以法莲，这是马拿西啊。这个以法莲山地主要指的是这一块地方啊，这个是中间呢这一块，就是便雅悯支派在这里啊，伯利恒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在以法莲山地呢有一个人叫米迦，他的母亲呢丢了1100舍客勒银子，然后他就咒诅这个偷他银子的人啊，结果他儿子就跟他妈说了，这个米迦啊就说了，你丢了银子，你咒诅吗？啊，这个银子其实是我拿去的。1100舍客勒银子是多少钱呢？在这个后来有一个少年人啊，是伯利恒的少年人啊，他伯利恒人不养他了，他就出来走路找一个可居住的地方啊。我就说这个叫神学院毕业了，去找聘雇的教会了啊，然后呢他就来到这个米迦的家里边，这个米迦给他多少钱呢？我们来看啊，第十节，米迦就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多少银子？一年的工资多少？年薪多少？十舍客勒银子。也就是说米迦的妈妈丢了1100舍客勒银子，等于他110年的年薪啊，这么多钱啊。这个少年人就为了这个，当然了他也管饭吃，给他一套衣服啊，一年给他一套衣服，给他度日的食物，但是工资十舍客勒银子，所以1100舍客勒银子是很多钱啊。然后呢这个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拿出来还给他妈妈了，他妈妈说 OK， 不用，他说儿子这钱还归你啊，也就是说这些钱根本不是他们家必须的钱啊，是多余的钱，是吧？所以可见当时的米迦已经，这个以法莲人中间有一些人有多么有钱啊，已经非常有钱的时候了啊。别忘了这些人在埃及的时候都是奴隶，曾经是奴隶的啊，一进到迦南地很快啊，那么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啊？那一定是剥削别人，用各种方法这个强取豪夺，是吧？他自己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多财富呢？那么从这一个记录，你就可能背后就有很多你可以推想出来的一些社会现象了啊。然后呢他的母亲就说，我给你200舍客勒银子啊，给银匠雕一个像，然后铸成一个像啊，然后呢他们把雕刻的这个偶像称为耶和华，是吧？其实这是在十条诫里边明文规定不可做的，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那么他母亲给他这样做了，那么他这个儿子也没有反对，是吧？大家好像其乐融融，大家都在里边做这件事儿，是吧？为什么人雕刻偶像？你发现凡是求财的人呢，都到各个庙里边去求财，很少有人到教会来求财的，没有人来，因为来到教会要干什么？要悔改，要认罪，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只活了33岁，耶稣在地上一无所有，所以你去跟随这样的人，你到这里来向他求财，你不乱了吗？对吧？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人来到教会要存着敬畏的心，是存着敬畏的心来教会。所以人进佛进这个穆斯林进清真寺干什么？就想当穆罕默德。因为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借着这个各种欺骗的方式来强取豪夺啊，这个他就土匪嘛，他就是抢夺那些商队，是吧？就打劫，是吧？这个利用各种欺骗的方式来得到他的政权啊，最后他可以娶一大堆老婆，是吧？这个他几乎他就是一个一代人产生的一个帝王，是吧？所以人都喜欢叫自己的儿子叫穆罕默德，将来就是希望他能得到这个结果。但是很少有人给自己儿子起名叫耶稣的，因为取名叫耶稣怎么办？要钉十字架的，是吧？所以那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是吧？所以这个拜偶像，他想赚钱啊，他就不敢回到那种讲公义、讲怜悯的耶和华上帝面前，他要把那个放弃掉以后，自己弄一个大肚子财神佛做呢，弄他拜，而且呢，为了骗别人的时候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吧？所以你看人的内心啊，这个。好了，下边就说伯利恒啊，又出现了一个少年人。那么在圣经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啊，我们看18章30节，说但人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偶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啊。也就是说，这一个伯利恒的少年人谁啊？摩西的孙子。那么摩西的孙子，这个就不单单是给我们知道了一个他身份的背景，同时也知道了一个他的年代的背景。因为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年多少岁？80岁啊。他逃离埃及的时候40岁，然后他到了米甸那个地方，娶了米甸的这个叶忒罗的女儿为妻啊，然后就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儿子还是个少年人，少年人不一定是10来岁的人啊。这个一般的少年人是指的未婚啊，大概就是不会是太年轻的人了啊，30来岁、40来岁的人都叫少年人啊。那么就算他30岁、40岁，就算他50岁了，他这个时候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间并不长，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可以推算的大概啊。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呢，是这个大卫族的犹大人，利未人啊，这个犹大族的利未人。当时利未人是散居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边的啊。但是散居在犹大支派的是主要祭司的后代啊，住在这个犹大支派里边，住在伯利恒的，在那里寄居。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伯利恒城，然后呢要找一个居住的地方。在律法里边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抛弃离弃你们中间的利未人，对吧？因为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产业，所以以色列必须用1/10的奉献来养活他们中间的利未人的。那么这个人在自己的家里边要出去找生活了，是吧？ 为了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和十舍客勒银子一年的工价，他就在那里居住下来了。那就可见他原来在伯利恒的时候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了，是吧？这就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待神的仆人是什么情况啊。然后我们再翻过来说，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在以色列民当中，神的仆人又是什么形象啊？那个利未人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又不供养这些利未人呢？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少年人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边了，这个米迦就看见那个偶像了，然后这个米迦的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住在我这儿吧，我以你为父啊，然后给你这些钱。其实这点钱对于利未，对于这个米迦来说，真是牙缝里边掉一点东西就够的了，是吧？然后这个少年人就在他家里边就住下来了，就开始做了这个祭司，这个偶像的祭司。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少年人的信仰怎么样，是非常差劲的 已经没有了信仰了，可以说。所以这一个宗教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行为，对吧？所以这个少年人在这里做祭司是为了传递信仰吗？不是，他是为了找生活。所以他根本没有信仰原则。他的老板是谁啊？是那个米迦。米迦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去拜偶像他就拜偶像，因为他是为了生活嘛。所以我就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使用聘牧制必然导致这个结果，对吧？这圣经里边早就给我们看到了，对吧？所以人在聘牧制的这个系统里边，他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真正的信仰，因为他的侍奉的老板错了，对吧？他的主人错了。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了但支派啊。这个但支派当时的时候呢，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啊，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下边的这个地方啊，早期的时候但支派的人主要在这儿。然后呢，他们还没有得地居住啊，他们那个地方都一孤堆人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派了几个人呢，跑到最北边去啊。到那个地方去窥探那地。于是他们去的时候呢，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到了这个地方来了啊。然后就到了米迦的家，就看见了米迦家里边有偶像，然后有这个摩西的孙子在那给他们做祭司啊。然后呢，他们就进去就找这个年轻人啊，这个祭司求问啊，求问。那么在这里边，如果我们啊，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啊，一个牧师，结果里边拜了一个大佛，这种教会你还会进去吗？这个牧师你还会求问吗？你应该不会了，对吧？可是这三个人到这里来，这几个人啊，一看，哎呦，这里有个祭司，有个庙啊，里边有个偶像，管他了，就求问吧。可见这几个人的信仰怎么样？也不怎么样，是吧？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就说了，其实他的名字叫约拿丹啊，就说 OK， 你可以你们可以去啊，平安的路在你面前。然后他们就去了，一看哇，那个地方真不错，咱们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啊，就是当时他们看到你那个地方依山傍水，是吧？这个风景好得不得了啊，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很好。啊，那个地方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呢，村庄没有城墙，啊，周围因为上边是黑门山啊，这边是这个西边叫做加利利高原，东边就是葛兰高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众山环抱，下边呢就是约旦河谷啊，所以这个地方周围没有人的啊，都是高山啊，就是他们自己住在这个山谷里边，所以没有人来帮助他们的，他们一看这个地方是看中了啊。然后就回来报告说赶紧去啊，抢夺这个地方。然后呢， 但支派的人就有600个男人带着家眷就上去准备抢夺这个地方。然后这600人呢就来到离以法莲山地，又来到这个米迦的家里边了啊，到他家门口了。然后呢曾经去窥探过的人就跟他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18章的第14节，18章14节啊，说从前窥探拉以地的五个人，不是三个人，五个人啊，对他们弟兄说，这宅子里，就是米迦的宅子里啊，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应该怎么行啊。这五个人说的话很有意思啊，你们要想一想应该怎么行。如果我们认为以色列人，现在咱们先不往下看的话，以色列人应该怎么行？
劝他悔改
啊，劝他悔改。以色列人正确的行为应该怎么行？偶像要砸掉，人要杀掉，把所有东西全部烧掉，不可以拿，不可以取，而且把它弄到街市上去，全部烧掉。眼睛不可连续，不可贪恋里边的任何财物。这是以色列人当做的事，律法里边明明的规定啊，申命记13章你来看。甚至于如果那城的人都拜了这偶像的话，你要详细的打探是真的吗，就要灭城，把那个城全部毁掉，然后把所有的财物全部拿出来放在街上烧掉，不可以连续，不可以取其中的财物啊，这是圣经上明文的规定的。所以你们想想应该怎么办，按照正确的方法应该这样办。可是呢下边怎么办呢？他们就进去把偶像拿出来，把那个少年人，就跟那个少年人说了，他说你做，第19节啊，这里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这一下叫他干什么了？要叫他当会长了，是吧？你当一个堂主任好呢，还是当一个支派的会长好，是吧？他一听，哦，还是当会长好吗？哎，然后高高兴兴的跟着他们去了，是吧？然后这一些人啊，600个这个但支派的人啊，然后就开始带着米迦家的偶像，带着约拿丹，约拿丹这个名字叫耶和拿坦啊，耶和就是耶和华，拿坦是礼物的意思啊，所以耶和拿坦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啊。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约拿丹这个名字啊，但是呢在信仰的问题上，他是一个身份，他是一个祭司，可是做的却是一个拜偶像的工作，是吧？目的是为了给自己一份工作，是吧？所以在一个小工作好还是一个大工作好，当然大工作好了，是吧？然后就跟着就走了。然后下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米迦一看这个事儿啊，马上就聚集了周围的人啊，他们转身离开了，他们的妻子儿子在前面走啊。这个22节说，离米迦这已远啊，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啊，这个呼叫但人，但人回头看见米迦说，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呢？米迦说，你把我所有的这个，把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走了，我还有所剩的吗？你看这个东西对米迦很重要哎啊，这个怎么还问我干什么呢？啊，但人回答说了，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啊，恐怕我们中间有脾气不好的人啊，性情暴躁的人攻击你，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继续走他的路，米迦看见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势力强啊，就回家去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米迦拜偶像是他各家的事吗？不是，是他周围的近邻一块儿来追赶但支派的人，来抢夺这个偶像，要把它夺回来。那么就可见在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也是以色列的中心地带吧， 啊，这就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民间的信仰的状况啊，所以这里牵扯到但支派的人，犹大支这个犹大支派的人，便雅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人，以至于最后他们这个但人把这个偶像设立在上边的但啊，所以但支派分两个部分，这个北边的这个但，然后直到那地灭亡，被掳的日子。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为历史历代，后来这个以色列南北分裂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了金牛，啊，也是设立了这个地方。后来，这个波斯人在这里设立，后来希腊人在这里设立，后来罗马人在这里设立，一直这个地方都成为后来成为潘神之庙，啊，这个地方地狱之口潘神之庙就在这里。啊，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到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就在这个地方问门徒说，在众神的面、众偶像的面前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状况。那么，我们就看到信仰状况很可悲，很可悲。但是，这个信仰状况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直接是我们看到的。原因，世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圣经神的话语的忽略，是吧？如果人能够把摩西的律法、神的话语装在心里，并且敬畏耶和华，认真照着去遵守的话，他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明文的规定啊，说的这么清楚，对吧？可是为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哎，这个事不应该这样做哦，啊，这是偶像哦，这个应该砸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对吧？这个利未人摩西的孙子啊，居然他也没有这个忌邪的心呢，啊，所以我们说，圣经出现了神的名啊，第一个出现的。是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啊，这个十条诫里边首先说明这件事情，是吧？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这个忌邪的心没有了，啊，在另外就是以法莲山地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去追这个追这个但人，要把这个偶像抢回来呢？当然这个话不一定准啊，我们估计就是这帮人他们是靠着这个大概啊，这个米迦在当地像一个地主，是吧？所以他有钱嘛，所以周围的人都觉得说，哎呀，他发财了，是吧？大家靠了他，他可能租他的地啊，干什么东西啊，对吧？然后呢，他为什么会发财啊？就是因为他拜这个偶像嘛，所以周围的人也都来拜这个偶像的，所以当这个但人把这个偶像抢走了之后，这些人就要把他这个夺回来啊！你把我们的财神给拿走了，是吧？所以那个米迦才说，我的偶像，我的祭司，你都给我拿走了，我还有什么剩的吗？是吧？为什么这样说啊？就是那是我蒙福我得财的根源，你把根儿都给我拔了，我怎么办？你就可见当时民间的信仰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以弗德是什么？
以弗德是祭司身上穿的一个像马甲一样的一个衣服，这个象征着祭司的权威啊，大祭司的权威。所以以弗德身上有一个胸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上面有肩牌，啊，所以当大祭司他要继任的时候要穿上这个以弗德。那么以弗德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就是在他这个胸牌的里面。那么乌灵和土明就是表示上帝同在帮助你实行判断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祷告就拿着以弗德来祷告嘛。以弗德里边就有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就是 yes and no， 是吧？就是当你用以弗德来祷告的时候，乌灵土明指示你这个事情你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 这是上帝给大祭司的服装。我现在还没有十分确定这个这件事啊，一个乌灵就一个叫土明，哎，回去再查一查，乌灵是 yes 还是土明还是 yes 啊？哎，反正我知道它是 yes no 的意思。哎，哎，这个就是关于米迦的偶像啊。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故事的情况，大家自己回去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利未人的妾啊。19章到21章三章的经文啊，那么因为今天稍微开始晚了一点，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么这个在以法莲山地啊，又是在以法莲山地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那个时候呢，19章一开始啊，说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女子为妾啊，妾，中文翻译成妾啊，但是在原文里边呢是情妇啊，是情妇的意思。这个又是以法莲山地和伯利恒，因为这个是在以色列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核心地带的他的地方啊。以法莲山地是什么地方呢？是神的约柜，神的这个会幕设立的地方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进去在基甲啊，然后他们得了这个地以后呢，就设立在示罗啊，主要都是在以法莲这个地方。直到后来的时候呢，大卫做了王以后，才把这个约柜运进大卫城，就设立在耶路撒冷了，啊，所以早期的时候呢，都是在以法莲山地，所以以法莲山地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啊，就是后期的时候了啊，到了列王时期刚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设立在以法莲山地的。那么当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就表示说那里是信仰的中心地带，啊，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他们到了之后都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以色列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敬拜，必须到会幕里边，至少一年三次啊。所以以法莲山地那个地方就是一年三次，以色列众人都要到那里去聚集敬拜上帝的。可是那个地方的拜偶像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些利未人是什么人呢？是教导耶和华的律法，是帮助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的，他们是全职的神职人员啊。然后他们的生活当中娶妾了，娶妾表示两件事，第一表示他们很有钱，对吧？没有钱还娶什么妾，是吧？一个老婆养不活，还养第二个嘛，对吧？而且这个妾不一定是第二个，也可能是第四个，也可能第五个，也可能第二十个，因为没有说他一共有多少妾，只是他说他多余的娶了一个妾，是吧？然后呢，就是发现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只造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的基础。然后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也就是说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其他的性行为，对吧？所以这里娶妾，他们已经把一夫一妻的观念已经打破了，对吧？所以多妻的问题已经在当时的神职人员里边已经开始泛滥，对吧？那么这个妾呢，行淫啊，这个道德出现了问题了啊。当然丈夫本身也是多妻的，他说你多妻凭什么不让我多夫，是吧？所以妾行淫，然后呢就回到他自己的娘家去了啊，回到伯利恒住了四个月。然后他丈夫呢，这个男人啊，这个利未人就来找他回去啊。这个就是这个背景啊，介绍一下。然后呢，以法莲山地到伯利恒中间路过便雅悯啊，这个便雅悯离着耶路撒冷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哎，叫基比亚，啊，叫基比亚。基比亚就是扫罗的老家，啊，就是第一个以色列王扫罗的老家叫基比亚啊，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啊，这个很近很近的地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利未人呢，就到这个伊，到这个伯利恒去，要把他的雀取回去。这里边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啊。他这个人的岳父啊，就特别喜欢这个利未人，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请他在家吃饭呢。哎呀，别走啊，这个什么，什么人能够被他？一个可能这个是个神职人员啊，觉得很高看他。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这个人很有钱，啊，很喜欢他，他很有钱，是吧？神职人员怎么可能是有钱的人呢？啊，他是靠以色列人的奉献来生活的啊，他怎么成了有钱人？这个事都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悬疑在这里，是吧？好了，最后呢，有一天这个还是强留他啊，最后留到天黑了啊，没办法了，说哎呀，说快走吧，是吧？不想就回去了，结果就从伯利恒就来到基比亚啊，在便雅悯的街道上啊，天黑了啊。那么从伯利恒到基比亚多远呢？大概10公里啊，十来公里吧啊，这样的一个距离，二十来里路，二三十里路的话，得走多长时间？再走4-5个小时，是吧？那时候就没有现在车嘛，交通工具步行走是吧？牵个驴是吧？然后到了便雅悯呢，天就黑了。然后便雅悯人没有人接待他们，结果是一个以法莲的老头把他领家里边去了。这时候便雅悯人看见这个利未人以后，就发生了跟当年在索罗玛发生的事情很相似啊。那么这个利未人呢，为什么这些便雅悯人要来找他？可能这个利未人长得非常帅啊，所以这也可能是他这个岳父喜欢他，这个什么喜欢他，他又有钱又帅，高富帅是吧？这样的一个人啊，哎，这个所以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呢，这个男人啊，半夜报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这个他们居住的房子里边，就说我们要跟这个把这个男人交出来啊，我们要跟他要。结果呢，发生了这个当时没有天使来保护了啊，发生了另外一幕，就是当年跟罗德一样，说我两个女儿还是处女，给你们吧，你们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那么这个以法莲老头也是说了啊，说可以啊，我有女儿，你去吧。结果女儿没给，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给扔出去了啊。圣经里边说，拉出去，其实原文里边是扔出去，啊，是把他丢给那些人的，啊，那些人结果就把他把这个女人拉出来以后，就圣经翻译说整夜的凌辱他。啊，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利未人起来背上驴要走路了，看见这个他的妾啊，两个手搭在门槛上趴在地下，然后这个人就说了，哎，起来吧，咱们走吧，结果他却不回答，对吧？那么这些细节的描述使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怎么样，这个妾在外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人家还睡到天亮啊，一夜门都关着，知道吧？然后到了天亮了以后就出来走路了啊，根本不管了那个怎么回事。咦，他怎么在这儿呢？啊，来走吧，啊，没有反应。然后他就把这个女的就死了啊，然后他就把她驮在驴上，然后就带回到以法莲山地去。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把他这个妾的尸身切成12块，分到12个支派里边去。这个为什么把他的尸身切成12块呢？啊，这个事情曾经困惑我，说这个东西把个尸身切成12块什么意义啊？结果非常，就是刚刚我们查过《失事记》啊， 我在心里还祷告，半夜做了个梦，啊，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就是神在梦中让我看到这个事情。其实那一夜的凌辱，不仅仅是一个性行为的问题，其实那些人是虐待他，啊，打他，可能两个乳头都被咬掉，全身都是烟头烧的伤痕，啊，皮开肉绽的。其实他要不然他怎么会死掉呢，是吧？也就是说那些男人拉扯他，头发都头皮都拉掉的，耳朵也少一个的，这个就是那些人虐待他，啊，这个可能肠子也出来了，是吧？整个人就是完全从头到脚趾头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所以才切成12块才有意义，叫他看看，你看他虐待到什么程度，脚都变成这个样子，是吧？胳膊变成这个样子，胸都变成这个样子，是吧？大腿被伤的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些人是多么样的野蛮，啊，多么样的可怕，是吧？以至于就死了，是吧？所以把它切成12块，每一块身上都见证着当时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是吧？以色列人然后就怎么样呢？一块聚集，说怎么办？我们要惩罚便雅悯人，啊，然后聚集40万以色列男丁，啊，然后来跟便雅悯人打仗。这里边有一个细节的记录，在第20章的第27节，说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27、28的说，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那么菲尼哈是谁？所以这里特别不光说祭司菲尼哈是设立在这个约柜前，而是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这个是绝对错不了的，就是那个菲尼哈。这个菲尼哈是谁呀？哎，就是在石亭用枪刺死那个以色列男人啊，和那个这个摩押女子的那个菲尼哈。所以他还侍立在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可见这个时间，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是士师时代初期的时候，啊，是非常早期的时候，是吧？也就是说他们进到迦南地区几十年的时间，啊，不会太这时间太长，啊，其实跟这个米迦的偶像的事件的发生时间都差不多的，啊，这都告诉我们在初期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混道德的生活已经混乱到这个程度了，对吧？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人性是多么可怕啊。这个很多人感慨啊，我们来了澳洲20年，就这2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澳洲的社会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就在这30年里边，同性恋全世界泛滥，对吧？这个同性恋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对吧？它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对吧？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对吧？这个同性恋本身它是一种病，对吧？它是一种病态，对吧？就像人贪心，对吧？人有贪心，这是一个人的人性的问题，是吧？但是你国家去办这个赌场，这是性质问题，而你对待赌场的态度，这是性质问题，对吧？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强奸犯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但是你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很重要，对吧？而且它影响的面很重要，对吧？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聚集40万来跟要惩罚这个什么。一开始他们还是很仁义的啊，就是说把那天晚上发生做这个事儿的人交出来，我们把他们处死啊，这个事儿就结了，对吧？谁办的这事儿惩罚谁。可是便雅悯整个支派的人说不给， 你想怎么样吧，要打咱们就打啊。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这个你到以色列地你会看到啊，便雅悯支派的标志是什么呢？当时这个雅各给以色列祝福的时候说，便雅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撕裂的狼啊。所以便雅悯支派的人是非常这个左手便利、英勇善战的一个支派，专门好打仗的这个支派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王，这个谁，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啊，就是基比亚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以色列人就说我们要惩罚他啊。结果呢就发生战争了啊，内战啊，这是圣经里边记录的第一次以色列的内战，应该是啊，大规模的这个战争。那么这奇怪的事情呢，一开始打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祷告啊，说我们要不要打，说要打，谁要是打啊，犹大先打。结果第一场打败了，回来他们就哇、啊、怎么会败呢啊，祷告啊，第二天再打，还继续打，第二天又打败了啊。然后呢下边就是刚才咱们读到了，他们又献燔祭，又献平安祭，又约柜也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前两次他们要打败呢？啊，为什么第一次这他们要去打，是不是神允许他们打的？他们有祭邪的心，要去伐恶，是不是对的？对的。但是为什么打败了呢？而且被便雅悯人杀了好多人，最后算算呢，便雅悯人死的人和以色列死的人几乎是对等的。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个就是在殿里边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被抓了，犹太人就拿着石头说我们要把她打死，问耶稣要不要打？按照律法说，应不应该打？应该打。啊！可是耶稣怎么回答的？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无罪就可以打。”所以，当他们这些以色列其他十一个支派的人聚集的时候，要来惩罚这个便雅悯人的时候，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在扮演着代表正义罚恶的角色。什么人能够做这个角色呢？只有上帝自己。无罪的人你才能有资格罚罪，如果你自己也有罪，你有什么资格去罚别人呢？对吧？所以在这个里边，当祭司为众百姓献祭之前的时候，他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才能为百姓献祭。而且为自己献祭，为祭司献祭，祭的祭物是什么东西啊？是牛。为百姓献祭的祭司祭物是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给祭司除罪要付的代价更大。所以当你要去给别人除罪的时候，你先要为自己赎罪。所以先让你为这个自己扮演这个做祭司审判别人这个角色，先给你自己赎罪，先付代价。所以两次先失败，所以对方失败只有一次，以色列失败两次，表示给自己赎罪付的代价更大。你算算，以色列人死的人比便雅悯还要多啊，哎，四万，哎，但是后来便雅悯也完蛋了，是吧？几乎整个支派全杀光了啊，最后他们又后悔了，说我们灭了一个支派啊，然后他们又起了大事啊，不能这个不能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安排了去抢，叫他们去抢太太啊，怎么？你看着看着，当时好可笑，做了这些事儿，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就从道德生活，这个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这个民间作为一个支派啊，这一个整个这个便雅悯支派啊，这个他们的道德生活啊，他不单是强奸啊，个性集体的啊，面对这个问题他不悔改的 啊，所以这个那些人看的这个是愤怒的啊，整个非常混乱啊，所以这个时代呢，我们就看到世事时代。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性。以色列人是普世人性的代表。我们看到他们很可笑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见得不比他们更可笑。我们做的很多事儿，不见得我们比他们做的更好，知道吧？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啊，我们从历史学了很多很多的教训，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同性恋在游行，啊，我们今天仍然社会赌场还在那放着，是吧？我们仍然这个社会吸毒卖淫的事情到处都是，是吧？看看我们的色情网站到了什么程度，是吧？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历史以来不新鲜，所以怎么办？那这个解决到底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是吧？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停到这儿了啊。这个路德记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啊，下次回来我们稍微一总结，我们就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了啊。好，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混乱的状况，主啊，这个也是我们深深的提醒。主啊，我们深知道若没有你自己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更知道若没有你的灵，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没有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救赎，我们还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比以色列人强吗？我们看到周围十一个支派来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先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并不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这个资格来做一个审判者去审判别人。主啊，当我们去审判别人，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主啊，我们只有谦卑悔改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因信来得着我们的称义。也你也说我们要怜悯别人，如果我们不怜悯别人，我们也必受没有怜悯的审判。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从这些话语当中得着智慧，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